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啊，继续来分享上帝宝贵的圣言。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上帝的话语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遵行，也不断学习、不断得蒙更新和丰富的，就是上帝的圣言本身。当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一章的18节到23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啊、默感啊，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当然，圣灵是用圣灵祝福，今天也同样是写给我们的心灵的书卷。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什么愚拙，将不能修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修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其实这段经文是罗马书真正的开始啊，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啊到第七节啊，是一个书信的问候。保罗说：“我是谁？啊，我是啊，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传福音的。啊，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写信？啊，在第一节到第15节，啊，因为保罗在主内啊想念他们，啊，也想把一些心得真理的果子啊分享给他们。”然后第16节到17节其实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什么总数 summary， 或者是一个标题啊，因为书信没有什么标题啊，所以当讲到罗马书这样一个很大的标题，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意。所以说福音的主题对我们个人来讲是因信称义，但是这个因信称义的义不是我们的义，是上帝的什么义，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救。而到底这个信怎么解释，本于信以至于信，是本于上帝的信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还是先从犹太人的信心开始，一直到了外邦人的什么信啊？到底是指个人的信心，还是指上帝的信实？到底是指犹太人的信心，还是指外邦人的信心啊？这些方面词句上啊、语法上有很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晓得我们要信上帝，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什么上帝啊，必须信耶稣基督，我们这个人的信心是不可什么缺少的。而另外，我们所信的不是我们的信心本身，我们所信的但是上帝本身是可信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慈悲中心的什么大祭司，所以 our faith is based on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in Christ， 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奠基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什么信实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大家的这个 pistis faith 的时候，既指向个人的信心，就是很多时候指向耶稣 the faith of Christ， 当然耶稣基督不需要得救的信心，那就是指 faithfulness of Christ， 是指耶稣基督的信实。当然罗马书要讲到，你们不信，犹太人不信，就能够废掉上帝的心吗？ the faith of God 当然不是指上帝也需要得救的信心，而是指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指上帝的什么信实。所以在罗马书中，不管我们在文法上有多少意识，在解释上有多重解释，但是你牢牢抓住上帝的信实，耶稣基督的信实，所以最后的落实是我们 们个人的什么真正的得救的什么信心的。好，这样我们看到保罗在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呼召，在介绍了他为什么到罗马去，他心中的负担，然后就开宗明义，到底是这福音，怎么是上帝的义，怎么是本于信义之于信，怎么是义人义信什么得胜。然后从第十八节这个保罗的书信或者是罗马书就正式什么开始了。但是讲到罗马书的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我和我们今天的福音派的信仰，甚至和我们改革中的传教很多方面，令我们震惊的不一致。这让我们传福音，常常听到很多牧师很多基督徒传，你怎么传福音呢？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所以信耶稣信上帝，所以你去参加教会吧。基本上就是讲这种 reduced 的 simplified 的很约化的很简化的，也是一个温情默默的心灵鸡汤式的福音。但是保罗是很严肃的，不仅仅是保罗是严肃的，关键他是奉召奉派特派，不是传他自己的福音，而是传谁的福音啊？上帝的什么福音。这上帝的福音是指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对我们的什么拯救的。但是上帝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呢？因为我们需要得救，因为我们在罪恶之中，因为我们在上帝的什么愤怒什么之下。所以如果保罗首先不讲上帝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人的身上，那么就没有任何必要传讲这个所谓的什么福音的。好，所以说今天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就给大家宣讲这个在罪恶之下上帝普遍性的愤怒，人心中普遍性的阻挡真理，行不义阻挡真理，但是对于上帝，对于上帝的律法，甚至对于人的罪恶，甚至对于上帝的审判，人人都认识上帝，却不把荣耀归给谁啊？上帝。所以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然后就讲到说，他们的思念，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理论，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哲学，他们心思所想的一切都成为什么虚妄。这是一种普遍性的什么虚妄，犹太人归于虚妄，外邦人归于什么虚妄，都是自高自大自义，这种是一条路，人以为正，最后是通向什么好，我们祷告，求神特别祝福，使我们能够一同进入上帝话语的规模。主，求你首先使我们晓得你对罪，甚至是对于罪人，甚至是对于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犯罪的时候你那可怕的愤怒。作为亚当夏娃被你驱逐出伊甸园，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被你驱逐出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看到当初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时，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教会和圣殿甚至也变成了贼窝，甚至将来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原地，因为你所爱的你必要管教。最终求你使我们晓得你的大而可畏，求你使我们晓得我们人心中都是不谦不义，不光是不谦不义，我们还是故意行不义，来阻挡真理，来压抑真理，来掺和真理，来消灭真理。不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不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但是因为我们刚硬背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我们的心思念都流于虚妄谬妄虚空。求主就把我们脱离掉的虚妄谬妄虚空，使我们真正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我们生命的磐石，意义的磐石，真理的磐石，得到我们的一切。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的整个文本的开始，我们去除了序言简单的介绍和总述，所以保罗在圣经的末世的首先讲的原来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首先这个地方我们心里要正确，哇， 保罗首先讲的是上帝的什么愤怒。而且我们不信主，或者甚至信主之后，如果我们犯罪，我们是可怒什么之子，可咒可诅，就是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的。但我们又讲到这内在的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上帝的罪、上帝的真怒显明在我们身上呢？原来我们是普遍性的阻挡真理。哎，阻挡真理是因为我们心里没有真理吗？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真理吗？我们认识上帝，我们知道上帝的存在，我们知道上帝的信心，我们知道上帝的律法，我们知道天王恢恢说是什么不能，我们也知道落在永生上帝手中是什么可怕的，但是我们刚硬悖逆，我们不在乎恶人说没有上帝。所以说这就是普遍性的什么虚妄啊，这种虚妄的啊表达就是自以为什么聪明啊，自高自大啊。最终围绕我们继续的经历，我们如何真正的信靠的救主耶稣基督，真正的经历，不断的经历与上帝什么和好。好，所以当我们讲到普遍启示啊与特殊启示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一一讲。在1561年通过的比利时信条啊，也是我们改革宗教会啊普遍承认的啊非常经典的信条之一啊。这个信条就告诉我们，我们认识上帝有两个方式啊，一个方式上帝记得宇宙的创造、保存和管理，使我们真正认识上帝啊。然后也引证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20节讲到啊，正如保罗所说的什么那样，宇宙的创造、保存和管理在我们面前正像一本绝妙的什么书籍。所以在比利时信条中讲到两本认识上帝的书，一本是 The Book of Nature， 叫自然之书啊，第二本是 Book of Revelation， 是指启示之书啊，普遍之书是指普遍恩典之书啊，自然之书，然后这个启示之书是指特殊启示。所以在比利时信条的第二条第二款讲的说，上帝借着他的圣言使我们更加清楚完全的认识他自身，这就是说我们今生凡是为了他的荣耀和我们自己得享救恩所必须的一切都尽在圣经什么之中。那圣经作为上帝特殊启示的末世成典，所以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所以都是什么有益的啊。但是我们知道有在大自然中、在人心中、在历史中有普遍性的什么启示啊，自然性的什么启示，但是也有上帝借着先知、借着使徒、正借着耶稣基督、也借着圣经的正典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我们得救所必须的一切真理的什么知识，这称之为特殊的什么启示。当我们讲到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时候啊，像最近啊，我做一些比较宗教方面的研究啊，看 John Mabiki 他写了一本 African Religion， 他也讲到非洲其实也有宗教啊。那我们一想到非洲宗教的时候啊，非洲的宗教肯定是祖先崇拜、 superstition 迷信啊，泛灵论，到处都有灵、巫术、图腾崇拜，不是这样。那非洲人也相信有一个独一的上帝，相信上帝创造什么万有，相信上帝赐下基本的伦理什么法则，相信人违背基本的伦理法则的时候也会受到上帝的什么审判。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的存在、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里，以及上帝必然要按照他的律法来赏善罚恶，这是属于普遍启示，不管是非洲的还是亚洲的啊，还是美洲的，都有的一种普遍启示的什么变化啊，包括我们中国。你看到著名的哲学家，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啊，也是中国新儒家的一个著名人物，他就讲到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啊，物质性的天天地啊，主宰性的天皇天上帝，天地其实就是指上帝 personal god， 位格性的什么主宰，也讲到命运之天，生死由命，富贵什么在天，但是指人生中无可奈何的。然后我们也讲到啊，讲到这个自然之天啊，然后也讲到啊这个义理之天。但是无论如何，冯永来的中国哲学始终总结说，《诗经》 尚书、作传、国语中所谓天，确确实实指物质之外，啊，世界之外，都是指向一个位格性的、主宰性的谁啊？上帝的。山上弟兄姊妹，其实如果我们想的深一点，在世界各国、世界各个民族中最像犹太民族的，其实是中国人。中国人注重天道，道闻道其实可以。啊，中国人注重道德，注重伦理，注重啊责任。啊，三纲五常，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还是有规矩的。中国人注重家庭，啊，孝敬父母，啊，夫妻之道，教育子女，也中国人也注重什么劳动。啊，其实这些都是普遍恩典、普遍启示，给予中国或者中华民族特别的什么亮光。正是因为这些亮光，中国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什么文明。啊，这个方面直到乾隆期间，直到西欧经历工业革命之前，经历宗教改革之前，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那中国最起码不能说是独一，也是之一的。我们就看到确确实实有普遍性的启示，但是这个地方啊，保罗在讲到普遍性的启示的时候，普遍性的启示给人带来的只是上帝的什么愤怒。而这个地方一个非常怪圈，为什么上帝给人普遍性的启示，上帝给人这些亮光，拦住恶人的手，使恶人也能够一定程度行善，修桥补路，爱劳怜悯，甚至用科学的发现，但是为什么这些反倒成了咒诅，这些反倒招惹上帝的什么愤怒呢？人不感谢上帝，也不归荣耀什么给上帝。上帝给你的恩典越多，你的发明越多，你的创造越多，你的文化越多，你就伤天什么害理，窃夺什么天功，不归荣耀给上帝，就归荣耀给不是上帝的什么人，这就是什么偶像。这个偶像你崇拜国家，你崇拜祖宗，你崇拜政党，崇拜领袖，都是偶像什么崇拜的。所以说在这段经文中，保罗说原来上帝的愤怒在天上显明给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当然我们今天很少讲上帝的愤怒，但是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22章22节24节，这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摩西律法之后，然后就第一次出现 The wrath of God， 上帝的烈怒愤怒，和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不要认为他们拦住你生产力的发展啊，不要认为他们拖你的后腿啊，不要认为他们不体面啊，不要认为他们给整个社会是一个污点，是一个垃圾，是一个负担。说他们向我以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所以圣经中的上帝是真正的顾惜那些鳏寡什么孤独的，那些弱势群体的。上帝赐给我们智慧，上帝赐给我们灵命，上帝赐给我们更多的自由，是为了让那些贫穷的人的那个富足，是那些不自由的人也得上什么自由，是那些不平等的人也得了什么平等，是那些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的人也能够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白白得来也要白白什么失去的。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给我们的一切的才能、恩赐、财富、自由、宪政、制度、民主，不是让我们大贸易战，不是让我们人欺负人的，而是让我们补充别人、成全别人、挑战别人，但是最终都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都能够和平发展，都能够一同归向上帝本身的。